节，我要来见证我们的主。我今天主要见证我们神就是一个就是赐恩典的神。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接着他因着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应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哦，我觉得这句话哈，这个圣经哦，就是实实在在显明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各样的困境中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过每一天喜乐的日子。那么我就觉得啊，神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今天就是主要是讲神怎样是在一个软弱无能的人身上所彰显他的恩典。啊，今年七月份，我们就是我刚 vacation 回来，从中国。我的公司呢哈就宣布，就说我们没有拿到政府的 contract， 也就到今年年底就面临着失业了。这对于我们一个家本来不富裕的，也就是唯一的一个上班的人一个家里，我就觉得就是更是雪上加霜，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息。但是呢，奇怪的就是说什么呢？就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没有任何的紧张，我也不害怕。我这是我今天主要想说的。其实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爱紧张的人，也是特别喜欢害怕的人。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当听到这个消息，每个人都惊慌的不得了的时候，反而呢我呢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在家里仔细想了一下，我就想我们这个神是赐恩典的神，他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恩典来。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年六月八号我们全家呢就是回中国去探亲，在六月六号的时候呢，张国安长老呢来我们教会呢有一篇讲道。他讲到的那个题目是呢，就说不要挂虑。对，那么可能别人听过了呢可能就完了。那我就是记得他里头有个例子哈，对我就是印象特别深。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也是一个人上班，那就是说两个孩子，而且呢孩子明年就要上大学，他呢就面临着也是失业了。完了之后呢就说他只告诉他们教会的就说这些个弟兄姐妹呢就为他祷告。那么这个人呢很高高兴兴很欢喜。哦，我当时听到他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说哦真是了不起。那我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来讲，可能我就不知道惊慌失措了哈。那么就是讲到这之后呢，完了之后就说他就让弟兄姐妹为他做祷告，别的呢他就该怎样服侍神呢还继续就服侍。那我就当时就为他这种心情，我真的就是很惊讶。 那么呢，也就是六号呢，我听到这篇道呢，就回中国去了。那八号就我们走的。那回来以后，七月份呢，那就说面临着我也是这种情形。可能我就说我们的神哈，就是在我们的心理上都有预备。那我就想，我的神是一个这样的神，我就说我也不惊慌。对，那么啊，当时在我的同事当中呢，我就觉得我有一个中国的同事，天天就跟我说啊，桂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最应该紧张的是我，因为你们每个人家里的他们的房子已经都配 off 都配完了，而且都是两个人上班。我说你看就我的家里头都是什么都没有，就我一个人上班。我说最紧张的应该是我啊。那么就是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害怕。那一天晚上呢，笑笑从大学回来以后，完了以后呢哈，就说我就跟笑笑我们俩一起做了一个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边祷告呢又哭又笑，好像像个神经病一样。我就说我为什么不害怕，就是那个里头那里的平安哈，就说真的是世人所不能知道的。那么我呢就说，我就跟笑笑祷告的时候，我说妈妈经常以前没信的神的时候就有一个阿 Q 精神胜利法。我说哦，我说我跟神说的，我说我今天绝对不是阿 Q 的那个精神胜利法，我说我知道是你在我心中所做那奇妙的功。说是不紧张，但是呢一停下来想的时候，马上就没有工作了，就说家里唯一的一个挣钱的人，就说也没有工作。那想想的看那怎么办啊，就说也会想，但是内心里呢确实还很平安。对，我就说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真是奇妙可畏。就是在我们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做我们的良朋密友。我就刚才今天我就在来之前，我就是早上起来我就跟慧兰说，我说神的话真的一进入你心中就赐给你光和力量。那么我呢就是每天呢继续按照我的时间呢，我就来灵修。那么那一天哈、那我就在想，是工作要没了，那总归要找工作，那怎么去找呢？那找什么样的工作呢？我都不知道。而且我就是一参加工作以后呢，到这个地方就是九年就没有动。然后呢那一天啊，那我就说啊、怎么找这个工作呢？那么那天哈，我就突然有这个想法。完以后，那天晚上呢，我就在那读圣经。当时呢，就是读了那个就是创世纪。创世纪呢，那就是说当时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说当读到他说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可能这以前呢我读过去呢也就读过去了，但是那天哈，我就今天早晨起来跟慧兰讲，我就想起来慧兰在我们的 Christmas 说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那我那天我就看看耶和华以勒，就说耶和华必预备。那我就觉得那天这一句话对我来讲，说我信的这个神他必预备，他是必预备的神。我就凭着这个单纯的心领受这个信心，我也就是这样信了。我说既然神有预备，那我更不用紧张。对，然后呢话是这样说。那么就是在等待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那天就是中午去 Chinatown 去买东西，那个中文报纸的题目就说美国经济不景气，尤其华人找工作更难，就说后面就接着就什么，因为是英文不好。那我就心想，那我这个英文不好，哦，我一下就跟一个棒子在封到我。那我说是啊，我知道神在那里，但是说是啊，怎么找呢？像我这已经年过了50，英文又不好， 那怎么去找呢？啊，那我就说那天哈，我就说在有一个灵修专线，那天晚上呢，就说在听刘同牧师他在讲那个以佛所书，是讲他就讲就说我们凡是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然后呢，那天呢，他就讲讲什么了？我就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说话的神。那我就说啊，是我找工作往哪方面哪样找呢？我自己完全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一个想法，那只是把我的 resume 就是改好了，准备发给谁的，怎样发呢？都不知道。但是那天神就借着我们的牧师在灵修专线上，他就讲，当以色列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就是走到红海面前的时候，就说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说人的道路在哪里？当时我在想，我的道路在哪里？我没有道路。但是他又讲了，我的神的道路就在深海中。我那天听到这以后，我的心整个就被神他的话语举起来。我今天为什么要站在这呢？我就说神在一个多么无能，这无能无助的人的身上显出他自己的恩典。首先他赐给我喜乐和平安，就是在大风大浪当中说我没有惊慌，这不是因着我多么有本事，多么能够不怕，而是神把他的喜乐和平安赐给我，让我在这个困境当中，让我在这个大风大浪当中不惧怕，这是我的神。我以前哈，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常常有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想怎么样靠着人的智慧去找谁，怎样去做。但是这次我就觉得，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就跟神求，因为我的神是宇宙万物之主，他不曾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所以我每天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母使女怎么仰望着主母的手，仆人怎样仰望他主人的手，你的女儿胡给芬照样仰望你，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实在是听祷告的神，他没有丢下我。他借着这样的困难，叫我怎样依靠他，怎样仰望他，叫我怎样相信他。因为我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最喜欢读旧约，因为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既然我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过去他能做的，今天他依然能做，我就是相信他。当我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一天因着这个不吃饭不睡觉，从来都没有过。我的神真的是好神，真的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然后呢，通过这件事我还再见证一点，就说我有个同事天天就跟我说，桂芬啊怎么办啊，然后七月份开始他说八月份我们还有四个月，到九月份说我们还有三个月，到年底就没有工作，天天在我就说，哦，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不紧张，我就跟他说我就是不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的，桂芬啊，你能不能祷告一下，让你的神把拿走的这个 contract 再还给我们。哇，很具就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哈。那是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其实不是本身我们自己有的，是神加给我们的。那么他说的时候呢，因为他不信神，那我只好我说 好吧，好吧。但你知道我嘴答应他的时候，我心里说这怎么可能呢？就说拿走的东西怎么能够还给你呢？对。可是再过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就开会了，拿走的这个 contract 真的又还给了我们。所以就是说掌权者的心像龙沟里的水，随耶和华的心意任意回转。哦，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当时我对这个同事就说了，哦，桂芬，看来我真的要相信你信的这个神。他说太奇妙了，他说这简直不可能的事就是这样的发生了。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这样的神。我就想哦，就是见证他，就是我通过就是失去工作又拿回这个工作这个过程，神怎样在一个软弱无能人身上赐他出人意料的平安和喜乐。我就说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就是对我们讲话的神。真的，我们要是更加的了解我们的神，我们就多多的认识他，就是在他的话语上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这个至高全能的神。本来呢就说我一直都有一首我自己就说感动要唱的一个诗歌，但是我今天还是不好意思就在这唱了。对，我真的还我其实我最后我还是用诗篇二十三篇，我就来说我的神就是是一个什么神。其实以后等有机会我再见证的时候我再唱那首歌。其实这首歌哈是在我信神这么长时间一直是在我心里我不停的唱诗。你们想听吗？好，那我就唱哈。先见证神哈，对，我们就把他的荣耀和真实。其实呢这首歌呢不是我谱的曲子，是我用别人的那个曲调加上我的词唱出来的。其实是在我受洗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唱这首歌。我因为我嗓子是不好啊，那你们就注意，主要是我就把我的心情唱给你们啊。就是不会唱歌你知道吗？好，我就唱银河里有一个我，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这浩瀚的银河中，我常常感到孤独与寂寞。在这浩瀚的银河中，我感到孤独与无助。银河里有一个我，小小的你，小小的我，被神拣选和救赎。在这浩瀚的银河中，我不感到孤独与寂寞。在这浩瀚的银河中，
有你安慰和保守，我要感谢我的主，我要赞美我的神，你爱我，你保护我，直到永远。
对不起，我真的很感动，我没当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对呀，我真的就是真的很爱我的神，在我人生很无助孤独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的神，谢谢大家。
真的是感谢桂芬姐妹的分享。那确实就像有一首诗歌说唱的说，在人生孤单旅途中，我深愿与主同行。因为确实就说这个人生非常的孤单，许多爱我们的人他们不能经常在我们的身边，但是神他确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就像一首就像诗篇里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但是我们的神是个好神，他是活神，所以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垂听我们的呼求，他看顾。就像当初以色列人有苦情向他呼求的时候，甚至是他垂听他们，他顾念他们的苦情，他顾念他们的需要。所以谢谢我们的神，是不是可以跟周围的每个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神是活神，好不好？可以。好，那谢谢啊。那下一个我们想请许七姊妹来分享。
好，大家好，我今天也想讲分享一下从去年到今年从去年失业到今年找到工作这个过程。应该说这失业还是蛮痛苦的。我记得什么意思？这行吗？没关系，听得到啊。开心吗 ？OK， 好。我记得我失业的第二天，我心情很难受，所以我到 Chinatown 去做 massage in order to relax。然后在去 China 的路上，我看到一个white woman 她过来就跟我说 Can you pray with me for John？ 然后我说我其实心里也很痛苦，因为我刚失业，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为 John pray。 所以她就说 OK， 那我帮你 pray 吧，所以换成她为我 pray。 然后她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十字架项链，那根项链我还在家挂着。然后我做完 massage 以后，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然后有一个男的 client 男顾客，他的名字叫 Steve Lawson， 他出来看到我一脸苦相，就问我怎么了。然后我说我昨天刚失业，然后他就说 OK， 我的朋友也刚失业，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拿失业金。然后我什么也不懂，然后他就说 OK， 你这个 procedure 是应该这么样做。然后他就说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那个下午就是我们在 Boston Common 或者是在那个 French restaurant， 然后在那里就是说他开导我。那 Steve Rosen 又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也算是年轻有为，他是一个 young partner of a consulting firm， 但是他得了一种病，他的身上白细胞过强，就把他的毛发都给吃光了，等于是他的没有头发，没有眉毛，没有眼睫毛，所以对这么一个年轻有为的人来说算是毁容了吧。 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想，他说我这个病是无药可救的。一开始我自己也很难受，也不能够过渡下去，但是后来就这样了，该过的日子还是要过，就是 move on 了。这两个人也就是当天我碰到的，以后基本上就是没有联系。但是我现在想想，其实我觉得是 God sent me two messengers, right? One, 也就是说 God is with me, 就是让我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的。Two is that, 就说然后这困难不可逃掉的困难过来的时候，你是应该勇敢的去面对它，然后平静的去接受它，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move on。我对马太福音第25:14才干的比喻我很喜欢，他这个故事是说神给一个人5000金，给一个人2000金，给一个人1000金，5000金和2000金的人呢带回来5000金和2000金，1000金的人什么也没有带回来。那5000金和2000金的人呢，神给予他们高度的赞扬，1000金的人呢，神 pretty much 跟他说 you go to hell, 你去死吧。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神不喜欢懒惰的人。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的身上的才干都是神赋予的，所以我们要充分的去利用它。你如果只是待在家中等着天上掉馅饼啊给你工作啊，我想这也是神不会喜欢这样的事情。所以去年一年到新年，一年里面虽然说我失去的是 permanent job, 但是也感谢神给了我三个 temporary job, 三个项目。然后这三个项目就是说也是不断的没有停过。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 work 当中，你也是第一就是说 keep your skill sharp, 第二个就是说你也 keep your social networking, 第三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当中寻找机会啊，或者得到一个 reference。 Interview 其实也是一个很磨人的过程，是一个让你学会忍耐的过程。我其实 interview 很多，我去年到今年我想想我的 interview 50到100次都不止。然后就是说，但是问题是星期一和星期二信心满满，觉得哦 OK 这个工作I can do it, 我就说我可以胜任的。到星期四星期五没消息啊，我的心情就从上到下，你想想看我多少个星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说那个时候我觉得祷告和 Sunday service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那个帮助，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经过祷告和 Sunday service 我是能够找到一个 peaceful mind。而且这 peaceful mind 对你的 interview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critical 的 factor。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这因人而异啊，我是觉得我如果找一个 comfortable 的人一起祷告的话，那更加的就是说有帮助。当然你如果是觉得自己很 private 不想就是想自己祷告，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不要放弃祷告。就像腓立比书4:6讲的，应当一无挂处，只要凡事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会给你一个预备好一个给你一个就是说适合你的工作，并不是说你得到最好的 salary, 也并不是说你得到最好的 position, 但是就是说你所想要的。就比如说我想要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eam, 一个能够很好的就是说我能够在这个老板以下下面就是很好的工作，然后就是说能够就是说 build 一个互帮互助的那个关系吧。所以说这是我觉得应该说是比那个工作的性质还是要更重要，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我觉得那个 working environment 要比那个 salary 要比那个 position 对我来说要更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 position 我现在这个 position 虽然说 job 本身我也许 overqualified, 但是我的 team 我的老板我觉得还是就说 match what I want。失业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总结的过程，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你可以总结一下你以前的学习的工作经验啊怎么样子的。我以前很忙，我有些东西我只想看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去看， 老师说，所以说这有空余，现在有空余的时间，当然我空余时间也不是很多，就是那一段时间有空余的时间，我是会把我以前的工作 paper 拿过来再 review 一下，看一下，学习一下。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 keep exercise， 你要锻炼身体，你要把自己你要 keep 一个 positive image， 因为你 interview 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看到你很 depressed 的样子。Keep social working, keep social, keep networking 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这市场上要的是什么。我当初是跟十几个 recruiter 在联系，所以基本上市场上有什么我还知道一点。而且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失业的时候人特别会学会 humble， 就是说怎么讲，你会总结一下你过去有些哪些不足的地方，以后你就说今后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你知道会怎么去处理。所以说应该说失业还是让你就是说把你处在一个环境里，让你再总结自己，然后是 get ready for the next step。 我是一个比较西化的人，我觉得 communication， 通过 communication 可以找到 solution。 但我是也是觉得有可能教区里的中国人比较的含蓄，他们不想跟别人多沟通。但其实这些在谷底的人，我想他们其实心里也是很痛苦的，也是需要 get attention 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谷上的或者从谷底刚走出去的人，能够给予他们主动的给予一些关心的话，那是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最后我想用罗马书12:12那 love 那个结束我的 speech， 他是这么写的： Be joyful in hope, patient in affliction, faithful in prayer。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在祷告中恒切。谢谢。
是非常感谢喜琪姊妹这么美好的分享，就是给因为我们那就是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金融风暴，就像是确实就是说好像 tsunami 一样，就是把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家庭都给摧毁了。但是就是许多时候在难处的时候，觉得说好像是没办法忍受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说他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加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都是说都是他的，都是他量过的，所以他所加给我们的是不会超过我们所承受的。然后呢他也要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就像许琪现在找到就是说另外一份工作一样，就是说神总是会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真的是感谢神。对，那我们要做的真的是就像许琪跟桂芬姊妹在分享的说，腓立比书4里头说的，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他就会赐给我们，神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对，确实感谢主。那下面是叶慧官来给我们分享，他是对他们。谢谢。
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谈谈我们是怎样相信神的，经历神的慈爱和大能已经给我们的奇妙的恩典。我和太太呢我的太太叫陈蕾，是陈月清的女儿，是今年6月28日从上海移民来美国的。到了波士顿第一个周，就是7月4日，我就陪妈妈到教会来做礼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教会听道。在国内我呢从来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也不相信鬼神，我呢只相信自己，认为呢只要勤奋的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就有好的回报。 我来了教会以后听了18次道讲道，又经历了弟兄姐妹热情的帮助我们和无私的爱心，使我深深感觉到教会就像我的家一样，十分感恩。我们的母亲呢，是从2006年开始患了老年痴呆症，至今已经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没有记忆力了，也不太认识人。我们第一天从美国到老年公寓的时候，那简直不能相信，这么好的美国是我向往的地方。把门一打开，没办法走进去了，就加垃圾桶，就像我们在上海那个捡垃圾的家一样的，臭的没办法。那一天特别热，他又没有冷气机，我拿了个行李，我们两个人行李就放在门口，没办法走进去。桌子上都是没地方放东西，都是蟑螂。我脑子空白，真的空白，想不通，真的想不通，这么好的美国，怎么有这么脏的地方？哎，后来我们花了几天，把房间整理了，才可以安身。特别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家中呢发生了一件事，很奇怪的事，也不能讲，使我精神崩溃了，彻底崩溃了。因为我到美国来，英文不懂，又不识字，又不会讲英文，处事十分困难，使我伤心，生活不下去，曾经是不想管妈妈了。我想我国内我也比较好，生活的也比较好，我想我回国吧，要么我到加州，我那个师妹那边去，我师妹给我担保的嘛，我到我师妹那边去。这个时候段老师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跟我传福音，劝我留下，要我照顾妈妈。邓向东也打电话来劝我，给我传福音。但是我很感动，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流过几次泪，我记得很清楚，我妈死的时候我流过泪，好像后来没有什么流过泪。这一次我流泪了，为什么流泪？就是有这么好的兄弟姐妹在帮助我，一边是那么委屈的事情，这个环境我简直呢没办法。但是教会兄弟姐妹都在安慰我，帮助我，两种心情使我流的泪。一个就是这么好的兄弟姐妹帮助我，一个呢就是家里发生了这个事情。每周我呢一直来听到兄弟姐妹帮助我，给我传福音，使我呢认识到父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赎我的罪，使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密切的关系，并能享受到他无比的恩典。现在我认识到 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满有慈爱和怜悯，能给我们随时看顾和帮助。今天我认识到，我们来美国是神的旨意，他看到我妈妈这个病情真的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关心的时候，就安排我们来了。当我们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也安排教会的弟兄姐妹，冯燕、邓向东、段老师等等，随时给我们的各方面的帮助，比如翻译啊、打电话联系解决困难，他们也一直为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信心来相信神、求神、依靠神。这次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认识到神，接受神为我的救主，立志受洗、跪向神，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感谢主的恩典拯救了我们，感谢主最近又为我们两人安排了好的工作，时间上也安排得很好，一个在上午，我在下午，我下午两点一直到十一点，他上午七点到我接走的时候好接班照顾妈妈。工作呢就在布雷克林，就是走着七分钟十分钟就到了，靠近我们家，这一切都是奇妙的神的恩典，我们只有满心感谢主、赞美主。在此我真心感谢教会兄弟姐妹，特别是冯燕、邓向东、段老师，他们呢给我传福音，一次次的帮助我们，使我们走出了困境，表示万分的感谢。谢谢。
那感谢叶慧光弟兄的分享，他今天就说待会我们感恩见证完了以后，我们有受洗，他跟他的太太都会一起施洗，成为我们神家中的儿女，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我们知道说，当有人在地上愿意受洗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君都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也是一起欢喜快乐。我们这感谢神，因为我们在天上有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荣耀的大祭司，他可以说就使我们能够有在难处的时候有很多的盼望，我们可以说都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也是说为我们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给他们安排，不仅仅说能够过来照顾妈妈，还能够给他们有这么多爱心来照顾妈妈，也能够给他们生活上的供应，真的谢谢。那最后一个做见证的 last but not least 是平甘弟兄。
上来以后，有的弟兄姐妹会问别的弟兄姐妹做见证，做感谢主，你有什么感谢主的哈？你手还是坏着呢，现在手现在还断着呢。那是我真的是这两年我的人生里边经历了很多的风浪。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去年我的家被戏剧性的盗了两次我的那个相机。第一次被盗了以后，一天以后戏剧化的回来了，过了四个月又戏剧化的被偷走了。所以我就一直都在思想，在思考哈，那神要跟我说什么话呢？通过这件事情说什么话呢？我一直也都在想，神是公义的神啊，他这个在这个诗篇里边说啊，公义和公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又在103篇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那我自己买的相机，我又喜欢拿这个相机来服侍弟兄姐妹，我没有，也没有拍什么其他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就偏要拿走我的相机呢？我这是最近这一两年里边一直都思想的问题哈。很可爱的是现在终于有答案了。我其实一直都在跟神说，我是从小就喜欢追求公义的，追求这个公正的，我为此呢也在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我的朋友被欺负被打，那我这个是出于一个行公益的身份，我就帮助他去打别人，结果呢后来人家又找了一堆人来打我。后来最近我在本来是想讲道讲这个行公益好怜悯，后来我突然在想，如果我找一帮人打一个人，被另外一帮人在看到在打我，那谁是公益的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确实我是思考的问题。那这个很高兴，我今年呢也被荣幸的在那个夫妻恩爱营啊服侍，那也被选为，我跟慧兰被选为这个主要的同工，在加州呢今年也有接受训练的机会。那我一直都在想，我信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要信主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这里边我找到一个答案，其实在这个家庭更新这个施工上面，我看到他们有一个口号叫什么呢？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侍奉。那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信主不就是要在生命上我们来影响生命，对不对？所以我就特别的喜欢这个侍奉。我跟慧兰其实祷告很久在这件事情上，越祷告越平安，越祷告越觉得这是神对我的托付。但是呢一样同样的时间，越祷告也觉得撒旦的工作也越强烈。我觉得这个征战是真实的，一点都不虚假的。这个撒旦有的时候控告我，有的时候欺骗我，因为在圣经上说啊，撒旦是欺骗和这个撒谎的这个源头吧。但是呢我觉得我认定这样的服侍，所以我跟慧兰呢一直都在祷告。那我们真正的要开始就买了飞机票，都安排好了这个飞机的时候呢，那一天下午，我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我吃饭的时候突然被一根鱼骨头卡在嗓子里边了。我觉得怎么这么巧哈？你说这个我从来也没有住过医院，也没有这个，怎么会就这么巧？就头一天的下午，让我就非常的担忧。慧兰也是非常担忧，打电话又给弟兄姐妹问怎么办。那实在到晚上8点多钟了，我们已经都坚持不了了。我说那咱还是上医院去吧。我们两个就上医院的急诊室。希望就是说人家拿一个钩子一勾就给勾出来了，结果看来不是这么简单。结果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医院里边他陪着我漫漫长夜，一直等到夜里边3点多钟在这期间呢我就一直祷告，我说如果神若许可我明天去的话，就在2点钟以前把我这个鱼骨头拿出去。结果做了很多的检查，做了很多的这个半麻醉的这个，到最后呢一检查说没有，鱼骨头已经掉下去了。所以在那个嗓子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我是很感谢神啊，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很感动，我说我还能够去加州。所以呢那个一般的人家那个麻醉剂啊都是让人昏睡的，结果我那天呢是非常的不知道为什么像喝了吗啡，吃了吗啡一样，醒了以后跟人家的所有的医生啊，跟人家医生护士就大声的传福音啊，说神爱你们，我相信神， 我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举动，我真的不可思议，我自己也不，我觉得这是神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也有他的美意吧。我在这里边真的是很感谢主，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说因为我的那个情况非常艰难，车也在好几个地方，我就半夜里边3点钟的时候2点钟打电话，我说在这最困难的时候看看谁来帮我，结果真的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真的来帮我，夜里边2、3点钟打电话，从暖暖的被窝里边爬起来，给我要给我开车，要给我要送我上机场。所以我呢就是觉得我是刚刚看到神对我怜悯的一方面，但是神，我在这个思想弥迦书6章8节这个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好怜悯好像还没有那么这个对我的怜神对我的怜悯还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我觉得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久，神爱慧兰，哎呦，我真的是看见了，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真的是看见了，但是神爱我，我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迷茫，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好怜悯呢，我还是要寻求。那好怜悯其实我一直都在，还记得前几年的时候。我做执事会的执事会成员的时候，那有一天我们开执事会完了以后，有一个自称是从山东来的一个老乡，他说他需要钱，他需要被子，那我觉得哎呦，这是真的是他是真的是很他是难民，他真的是需要帮助，那我们回到家里边又给他拿了被子，又给他拿了钱给他，到最后突然发觉这个人骗了我们，我心里边的不平马上就出来了，我说你看你真需要吗？我们真的还是要帮助你的，但是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呢？我通过这件事情啊，我体会到说怜悯神真的是怜悯他哈，也是怜悯我们，正因为他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么做他会感受到神对他的爱。那实际上来体会我们自己跟每天跟神的关系，其实我们每天有的时候在思想在犯罪，或者有什么一些举动在犯罪，实际上也是神在怜悯我们。那从加州回来以后我一直都在想那个讲道的事情，都在想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也思想了很多，默想了很多。所以有一天呢，在工作里边呢，做完了那个 program 以后往里放的时候，按钮一下把我手又给压住了。我说我最近怎么2年那么倒霉哈，是不是跟倒霉蛋一样，怎么都喝水也不舒服，然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舒服，开车也闹跑，也会把别人的路灯撞倒，好像真的是这个倒霉到极点当我躺在那个医院的急诊室里边，我真的是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我的岳父岳母刚刚从国内来，刚刚一周，本来计划跟他们有一些的能够计划，能够带他们去玩，能够好好的享受天伦之乐。那我就躺在那个急诊室里边，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的跟弟兄姐妹来面对。我说你这么一个服侍主的人，你怎么这个最近这2年怎么发生这么多倒霉的事情啊？可能会有人问，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两种的，起码有两种的想法。一种是说，你看你要服侍主，一定要有阻拦，一定魔鬼撒旦一定要阻拦；一种是你看你一定犯了什么罪了，肯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析。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头脑一片空白。那我真的是。在思考第二个问题的时候，神的怜悯就临到，通过这件事情临到我。可以说我住院的6天的时间里边，我要感谢我的妻子高慧兰姐妹在每天24小时陪伴我。我看到她对我的爱是这么一个具体，这么真实哈。神通过她来就是更表明她对我的爱，因为原来坦率地说，这个慧兰她是老是，我感觉得不到她对我在这方面的这个爱。我记得我刚刚结婚完了以后，在切那个猪肉的时候，一下把指甲给切掉了。 祈祷完以后我这是疼得要命，简直都脸都发白，他刚他旁边笑嘻嘻的。哎，我就觉得他怎么会这样，这一次这个上那个好像老是觉得他对我这一点都不关心哈，但是这一次呢，我上住医院6天，我觉得他真的是为我擦身，为我去帮助我排便，帮助我这个喂饭，我真的是体会到说神通过他体现出对我的怜悯。那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啊，他们真的是岳父岳母，就每半个小时拿那个水啊擦我的身上。我看到神对我的怜悯，我更看到的是说我们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对我的爱，这是我前十几年看到的比较少，或许我过去从来也没有生过病啊，也没有生过病，也没有住过医院的缘故。所以呢，我看到说弟兄姐妹您可请假来安排我岳父岳母的这个为他们能够来到我的病房来请假。我也看到弟兄姐妹为我专门的考虑说我在病床上躺6天，我需要排便，需要吃些什么东西，他们买的东西啊真的是非常的管用。那我也看到说有的弟兄姐妹半夜里边帮我读圣经帮我读圣经，帮我一起陪我聊天，在那个特别难处的时候甚至我吃完饭以后那个牙缝里边还有一些那个踢不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两个手都在这样，他甚至帮我踢牙。那真的是很感谢神哈，真的是我通过这一次呢也知道说神是怜悯我的神。所以我通过这一次我自己的经历啊，我对这个神的公义和怜悯有了很多的新的认识。所以我就说也是神通过这2年里边告诉我的一个真理吧。那我记得好像刘志雄弟兄来到我们教会里边有说过一句话，说神爱上你了。我觉得这两天我在思想我这么多的一个这两年里边这么多的一个难处，就是神爱上我了，就是神爱上我，他要塑造我，他要塑造我，他要通过这些难处啊，让我更加的明白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真实，和神在我生命里边，他要我让我做什么？对，神就是爱上我了。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刘志雄，我还记得刘志雄讲到。说那个拿撒路死了3天，耶稣都没有救他，到了4天，那个耶稣才来。这玛利亚和马大可能都快生气了哈。但是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讲一个问题的时候说是3天才能够彰显神的能力。我们弟兄姐妹还知道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他讲的时候他讲的这个故事哈？那我自己也在思想，他为什么要4天才来？其实更重要的一条是说，4天以后，这个拿撒路，他出来的时候，他高兴不高兴一点都没有关系。他出来以后，他是完全的一个新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自己完全的原来那种思想的，是一个，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他肯定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在服侍主的过程里边，在教会里边跟弟兄姐妹相处的过程里边，是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过程的。我在加州的时候，我其实为什么我跟慧兰要在这个 M12 就是家庭更新立足于跟家庭更新的这方面服侍呢？其实这个家是社会单元里边的最小的一个部分，那在家，在教会，在社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元。如果家庭改变了，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教会才能够改变，才能够这个更像主耶稣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呢一直都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的这个祷告。其实后来我在这个看到 Teresa 修女，她实际上来讲呢，她也在 一直都在这方面呢，他也有很大的一个负担。他曾经写过这样子的话哈：世界上最大的饥渴不是面包，而是不被爱和不被所爱。我们以为贫穷和饥饿是衣不蔽体，还有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呢，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与不被关心。我们必须啊，从家庭里边做起来，来修补这个贫穷。可以说，我们教会今年的工作主题其实也是要啊，就是建造，学习建造神的家。那学习神建造神的家，实现建造我们每个人的小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想起来这个在加州 training 的时候，讲员讲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团队。其实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主，是一个团队在服侍。那他讲到一个团队的时候，他曾经用过一个大雁的故事。我们知道大雁呢、南北飞行，它有一定的队形，它有一个用那个 V 字形来飞。那有一个是主要的带领的，他其他的是按照他的那个就是 V 字这种队形的飞行呢，实际上是最省力、最这个飞得更有效率的。那我们看到说，如果有一只燕子如果要是从那个队形中掉下来，那他会感到强大的一种阻力。他为了要赶上这个团队，他一定要赶快的回去回到这个队形之中。那还有一个特性呢，就是说这个燕子在飞行的过程里边，我们会听到叫声，实际上这个叫声呢是在这个团队的后面发出来的。因为那个带头的燕子它是不叫的，它是不能够叫的，它一叫的话，它那个强大的阻力会让它就是那个口就不能够张口的。那也是这个燕子在飞行的过程里边，如果有的一两只燕子被猎人击伤的时候，那雁群呢也会有这个燕子自动的跟随被击伤这个燕子停留在地下，就是一起陪伴它，或者说是一直等到它养好伤以后归队直到。那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边的服侍，其实每个弟兄姐妹和就是在追求主的道路上面是一个团队，是我们是要彼此鼓励，彼此在这种受伤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陪伴。那我这次呢就受伤呢，也体会到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对我的这个爱心和陪伴。那实际上这个我当听到说这个燕子被猎人击伤的时候，会有两只燕子同时掉到跟他一起到地下来陪伴他，我一点都不相信当初。后来我想起来，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到那个北京的郊区野长城，曾经跟同学一起有过打那个野鸽子的一个经历。那我们曾经早晨起来四五点钟的时候，藏在那个玉米地里边，等着那个野鸽子出现。那有一天早晨，真的我们在那等着，等那迷雾散去的时候，一大群的野鸽子就跑到玉米地里吃玉米，我们的枪就响了。后来呢，我发现那个死去的鸽子在那扑棱了一下，就躺在了那玉米地里。以后其他的鸽子并不是让我们想象了它就飞走了，而是说围绕在那个鸽子的受伤的鸽子的旁边。所以说我和我的同学的枪就不能够再打下去了。所以说我让我联想到这个故事，联想到这个当初我的一个经历。实际上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服侍主的道路里边，每个人都有艰难，并不是说我有今天受伤了我有艰难，其他对弟兄姐妹失业了有艰难，实际上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艰难。但是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在一起能够说靠着主的力量一起能够走过这个艰难，让我们能够更加的通过这样的经历呢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我就是分享这么多，只是说把我最近所想的没有太多的逻辑哈跟大家分享出来。那我还有一首歌呢，实际上来讲最近 我受伤以后，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来，这么多人来看我，我一直都有一首歌在脑海里边，这是慧兰也分享过，那首歌是说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哈。然后呢，实际那首歌是问题，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最近呢，我一直就有一首歌，我们上周唱的，我想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也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
是的啊，我们是泥土，主是陶匠，他要塑造我们，说要把我们磨成更有他儿子的样式。所以呢，他也真的是感谢神，说他把我们放在教会中，一起来学习怎样的说来彼此来相爱。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本身我们自己没有爱，所以的真的是就是说，真的是能够常常的，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能够跟神来连接，让他的爱来浇灌我们，那使我们真的是说能够常常的能够经历到他自己的爱。然后就像彼得前书也是说你们三章里头说，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就是巴不得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能够一起来同心，一起来体恤，彼此来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对，那我们